只讲干货，不说废话，用最简单的话讲你能够听得明白的理财技巧。大家好，我是田翔。这几天车贷平台都在说要转型以租代售，似乎找到了合规发展的新出路。在2016年，我负责开发了汽车众筹平台，后来呢，以租代售的模式很火，也曾想过转型。因为汽车众筹，当我们深入操作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模式呢有很多问题，这个以后有时间我会和大家说说。今天先和大家说说我所了解的以租代售。以租代售起源于国外，在美国很火，我们基本上也就是照搬过来，采用了一加三的模式，即一年租车，三年分期。目前国内平台基本采用这个模式，用户首付 10% 的首付，第一年每个月付租车租金，一年之后可以选择一次付清余下车款，也可以继续选择三年分期，当然呢也可以选择退车。车的保险和购置税是由平台来承担。两年前刚兴起的时候呢，炒得很热，一方面是由于这个模式呢在国内刚刚兴起，相比美国我们的渗透率呢只有 3%， 市场前景广阔。另一方面是年轻人可以用更少的钱提前拥有属于自己的一辆车。可实际过程中，平台如果想要赚钱还是很难的。那我们说说其中的原因。首先我们来看用户群体，就像我身边有钱的全款买，没钱的要么家里给凑一下，要么付个 50% 的首付，然后走汽车金融进行分期贷款。现在还有很多汽车的车型是一年期免息免手续费的，所以条件还是很优惠的，基本上只要不超出自己的购买力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以租代售的用户呢，可能他真的只有 10% 的首付，购买力又下了一个档次，可以说是提前消费。难道在租车一年后，他们的购买力就直线上升了吗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第二就是性价比不高。如果是我买车，肯定不会选择这种方式，不是购买力的问题，是真的不划算。首先要以厂家的指导价购车，我们都知道各 4S 店的实际成交价格往往要比指导价低很多，像沃尔沃的 X60 上市没到一年已经降了6万，这部分差价就成了平台的利润。另外一年后车价就会有 20% 的贬值，而用户在一年后还要按照当时签订合同的价格一次性结清，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在一年后基本上也弄清了这个套路，大部分会选择退车。当然平台也会想一些办法不让你退车，因为退车他就赔了。很多用户只看到自己能够承担起月供，而没有细算其中的成本。第三点就是猫腻多，比如一年后当你退车时，平台要跟你核对公里数，因为平台规定了你一年的最大公里数，如果超过了就要额外收钱。10万以下的车每超出一公里要收 0.5 元，10到15万的车每超出一公里要收1元。另外也不是随便开，没有做的保养还是要给做完。第四是管理漏洞，之前有用户开车撞了另外一台车负全责，理赔时发现平台并没有给这辆车上第三者责任保险，所以是不是很坑，又要互相扯皮。第五就是位置尴尬，现在平台都是全国布局，先是大批量从汽车厂家订车以拿到更低的进货价，然后车销售出去后再滚雪球式拿更大的单与汽车厂家谈价格。但问题是第一批车还没有销售出去，就没有资格去和厂家谈条件了，厂家呢也未必会重视你，所以这个时候平台的位置就非常尴尬。还有一点就是没有价格优势就要想一些邪门歪道，所以呢这里呢就不展开说了。所以问题很多，总之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网贷平台从车贷转型以租代售的考验呢还有很多，这个行业拼的是经验和资金，看谁能控得住成本，谁有更低的获客渠道，更要看谁能做好用户的风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内容，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明白说财，回复红包两个字就有可能中的红包现金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